大家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我们探讨了教会殉道当局的职务，就是保管和阐释并传递从中途来的天主启示的真理。所以殉道当局的地位是在圣经和圣传之下的。最后我们也提到一些圣经、圣传和殉道当局在具体施行的时候发生问题的话，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这并没有一定的方法。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主耶稣和教会同在，圣神也不断地引领照顾天主子民，使教会常能生活在真理内。这一课也就是教会传统与殉道权这个课题的最后一课。我们要探讨的是在教会生活中殉道及神学家的角色。我们都知道，在教会生活里，神学和天主启示真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像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启示宪章第24号所说的，
神学以成文的天主圣言和圣传为永久的根基，从而得以坚强稳固，长保青春，而在信德的光照之下去探讨一切隐藏在基督奥义中的真理。
神父，按照大公会议说，神学是在信仰的光照下探讨一切隐藏在基督奥义中的真理，这和殉道当局的职务有什么关系呢？会不会有冲突呢？比方说殉道当局不接受神学探讨的真理之类的事呢？
神学和殉道当局的关系，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分四点来讲，就是教会的教导、殉道当局和神学的概论和特殊功能，以及神学与殉道当局合作的理想状况等四点。在第一点教会的教导方面，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启示宪章第23号对于天主教神学家的任务做了以下的教导。
降生成人的圣言之敬佩及受了圣神教导的教会，勉励日益获得圣经更深的领悟，为不停地用天主的言语滋养自己的子女。因此教会合理地提倡对东西方教父以及圣礼仪的研究。公教的圣经注释家以及其他神学家应本着合作无间的力量去努力，为在神圣殉道当局的监督之下，借适当的工具去探讨及讲解圣经，使如此众多为天主圣言服役的人能够把这光启理智、坚固意志、灼热人心、为爱慕天主的圣经食粮有成效地供给天主的子民应用。
由这段文献可以看到，教会鼓励神学家探讨并讲解圣经和圣传，不过必须是在殉道当局的督导之下进行的。
神父，可不可以说神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殉道当局保管并解释天主启示的真理呢？
这肯定是对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殉道当局和神学的概论，也就是要讨论两者相同和相异之处，以及两者彼此相依内在的联系。 我们先来看神学和殉道当局有哪些相同的地方。首先，不难肯定的是，无论神学或殉道当局，都是在天主圣言之下的。这一点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启示宪章第十号说得很清楚。
教会殉道权所教导的仅是由传授而来的，原来他是谨遵主命，并借着圣神的默佑，虔敬地听取，善加护守，并忠实地陈述天主的言语。凡他因天主的启示所公布为当信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信德宝库所吸取的。
在启示宪章二十四号对神学的教导，在刚才我们已经听过了。所以神学和殉道当局第一个相同点，就是两者都在圣经和圣传之下。第二个相同的地方是，两者都是为天主的子民服务。这一点，我们在第十四课讲殉道权的基本性质的时候已经讲过。服务是教会殉道权的基本性质之一，神学也是一样，是为天主子民服务的，因为人们都愿意了解信仰的内容，而神学是在信德光照下探讨一切隐藏在基督奥义中的真理，帮助人了解信仰的内容。所以神学和殉道当局第二个相同的地方，就是服务天主的子民。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神学和殉道当局有哪一些不同的地方。首先从主要功能方面来说，殉道权是普世主教团的职务，主要的功能是保存发挥从宗徒传下来的遗产，并把福音传扬到全世界。而神学呢，神学是应用科学的方法来探讨信仰的内容和行动，并研究信仰的来源和发展，主要的功能是提供对信仰内在统一的了解。
神父，看起来神学和殉道当局的主要功能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关系却非常密切。
的确如此。
那神学的权威是不是在殉道权之下呢？记得前面说神学是在殉道当局的监督下进行研究工作，这是不是说殉道当局比神学更有权威呢？
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要讲的神学和殉道当局第二个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权威方面的不同。教会殉道当局的权威是最大的，是教会内唯一能以权威管理信仰、定断当信道理的单位。殉道当局的权力是来自基督和圣神的默佑。至于神学的权威，这完全依赖神学家和各学派所提出来的理由而定。所以说，神学家在做信仰解释的时候，必须说明他的理由。
神父，如果要说出神学和殉道当局有什么关系的话，我们要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殉道当局和神学是彼此相依，具有内在的联系的。这一点，在我们前面听到的启示宪章第二十三号对天主教神学家的任务所做的教诲，我们知道殉道当局鼓励神学家研究讲解圣经和圣传，这样可以帮助殉道当局有效地把圣经和圣传提供给基督徒使用。而且在神学历史中，我们也发现神学需要殉道当局以完整无缺的 保存宗徒们的信仰遗产，才能够进行研究。所以说，殉道当局和神学是相互依靠，关系十分密切的。
神父，在整个教会来说，殉道当局和神学各扮演什么角色呢？
殉道当局和神学在我们的教会里都有各自的特殊功能，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殉道当局和神学的特殊功能。我们先来看一看殉道当局的特殊功能。第一个特殊的功能是信仰的组成。所谓信仰的组成，是说一切殉道当局所颁布的道理都是信仰的标准，神学也应该符合这个标准。其次是牧职性的功能。牧职性的功能是说，殉道当局是教会最高的牧职机构，所以当殉道当局执行殉道职务的时候，教宗和主教们也是教会的牧人，他们不仅定断真理，而且更重要的是选择清晰的、比较好的方式来表达真理，让天主子民能够了解。殉道当局的最后一个特殊功能是启发和推动，也就是说，殉道当局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普世人类，但是要把福音传给普世人类，殉道当局应该体会到，要以适合各地文化的思想方式来表达真理的重要性。同时，也应当推动神学家研究什么是合乎时代文化的方式把真理表达出来。
那神学是不是也有牧职、启发和推动的功能呢？
在神学的特殊功能当中，也有启发推动牧职性的功能，不过是间接的牧职功能。这怎么说呢？因为神学是专门研究信仰的遗产，然后用适合时代和各个文化的方式把真理表达出来，让天主子民能够了解。所以说，神学也具有间接的牧职功能。神学的特殊功能中，除了间接的牧职功能外，神学也有它本身的功能。什么是神学的功能呢？积极而言，神学是探讨、了解信仰的内容和行动。消极来说，神学是分辨真与假，分辨殉道当局颁布的文件中，什么是所表达的真理，什么是表达的方式。
神父，这是不是说，当教会殉道当局颁布某一项道理的时候，神学的功能只是分辨什么是真理跟什么是表达方式而已？
是的，因为真理是不变的，但是表达方式却会因着时代和文化的变迁而发生不适应的现象。如果经过神学的分辨，那么某一项信理即使经过了好几个世纪之后，它的表达方式可能会显得不合时代，但表达的真理仍然是一样的。换句话说，神学具有评判的功能，它能指出信理中当信的真理，然后用时代性的表达方式把真理表达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个时代的信友都能够正确地了解教会所颁布的一切信理了。
以神学的特殊功能来说，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换一个角度说，当神学研究信仰的内容和行动的时候，就等于是支持训导当局的权威，这是神学的特殊功能之一。讲到这里，相信我们都体会到训导当局和神学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的。那么这是不是说训导当局的成员应该都是神学家呢？其实不然。如果一位主教又是神学家，固然容易达成他的职务，但是主教和神学家的训练并不一样。如果主教大多是神学家，那么这也是神学界的损失。
神父，既然神学和训导权不适合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么神学和训导当局应该怎么合作呢？
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神学和训导当局合作的理想情况。什么是合作的理想情况呢？就是说，训导当局应该对神学问题具有敏感性，神学也应该关怀教会当局的需要。换句话说，训导当局应该信任神学，给神学家足够的研究自由，并提供神学家所需要的方便和工具，甚至给神学会错误的余地。对于神学研究的结果，如果有理由，那么主教团应当加以支持和认可。在神学方面来说，神学家应参与教会的牧灵工作，并针对问题发表意见和立场，提供给主教团、教会的牧人，使他们了解目前的神学趋势。
如果神学和训导当局发生冲突的话，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训导当局应该和神学进行交谈，聆听许多神学家的意见，过程中要公平地处理。假使问题不能解决，就应该勇敢地用训导权力来终止冲突。神学家一方面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如果无法妥协，就应该自动停止。